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41回。
这成天歪脖吧，这刀太快了，动手太快了，几乎是一眨眼把对方又给置于废命，可惜这曲天死于非命。可是这曲天八角兵刚刚丧命，死尸倒在那儿，众群侠把死尸也搭回来了。在这成天歪脖子面前站一人，一女的，看这样30多岁，是一大姑娘打扮，但不是那个花枝招展的，穿得很普通，布衣，这个大襟儿啊，镶的是这酱紫色的大襟儿，免襟儿的衣服灰色的，裤子呢镶的是紫酱紫色的这个裤边儿，也是普普通通的裤子，普普通通的鞋。这人呢梳一个大辫儿，没盘头，这辫儿很长，那个年间梳辫儿的很少，基本上姑娘出来啊，小媳妇出来呀，都会呀盘个头，然后带点簪，是那个时候的打扮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比那时候简单多了，现在是不是连这个簪也不带了，什么都不带了，直接把头剃了，那小女孩剃秃头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她是另类嘛，你跟80后90后竟是剃秃了的啊，女人剃个男人头好玩好看利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姑娘在当时就是挺叛逆的了。这姑娘啊，她梳一大辫儿，这辫子扎着，这姑娘望着一站，谁呀？此人叫玲珑秀，江平，站这儿脸白白的不好看，好像把这张脸已经撂下来了，重重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哎，这大眼睛够大，水汪汪的，水兜的，这跟群侠好像没关系，这怎么找到这儿来，蹦到这儿来，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姑娘站着，你还想跑吗？谁都不知道，这成天歪脖子成天在说啥，好像他见了这姑娘啊，没的话说了，话说不出来了。姑娘瞅瞅王权，王老道王权，哎，姑娘，你是哪位啊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玲珑秀，江平。是你啊？好像是啊，这老道王权听说过江平，或可是他知道这里头是怎么回事儿，所以呢，他支支吾吾啊，说不清啊，是你呀、啊。你知道我的来意啦，因为你不口口声声的说你跟他是好朋友，你跟这畜生成天是好朋友，你们俩又是怎么过命的交情，又什么谁是领导谁不是领导，谁到你那儿说些什么白话些什么呢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的来意，我不是跟群侠来的，你不要把我这笔账算在群侠上，知道吗？八王爷再高，能耐再大，身份再了不得，再是皇族之人，跟我任何关系不发生，明白吗？我只为我自己之事来，我为结果我的事来，跟群侠无关，懂了没有？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，懂，晓得，晓得，晓得了，晓得，急得家乡话都说出来了，晓得了。那好，八王啊，哎，我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私人的恩怨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呢坐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望水流。这时候有说话的，谁呀？就那小嘚瑟宇文进，坏小子，吃下好了，八王，这行了，那就是说姑娘，你叫什么江平啊？江平，那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是看热闹的，你一棒相争，我们渔翁得利，对不对？ 对，你说的真对。本来我这心情不好啊，宇文进呢、啊，他还认识他，宇文进可不是他。你说的对，我们鹬蚌相争，你渔翁得利。对，事儿都安排妥了，还有谁不明白的吗？你明白吗，歪脖子？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行不行？那个平哥，咱不闹，平哥行不行？咱有事儿的，咱慢慢说。我知道我不对，我错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那挺大个老爷们儿，这个贱样，这个贱人，哎呦喂，够贱！歪脖子，你是真够贱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这给人一种感觉，就好像这江平姑娘有多横、多厉害、多了不起。那就是说，这成天歪脖子见他直哆嗦，这种感觉，那是一物降一物啊，卤水点豆腐啊，就像这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就麻爪了。说刚才那章程，刚才那精神都没了，你像怎么一刀扑哧，就把这谷雨脑袋给砍下去了；二一刀扑哧，就打这曲天的后心穿到了前心，这章程都没了，是先笑后说话，不笑不说话，嬉皮带笑脸，迎合着这江平玲珑透他这个面子，让他面子上好看，可以说也是给足了他的面子。玲珑透再说，你是不是人呢？诸位啊，我说说啊，你们听听，这小子小钱儿，那穷的是身无分文呢，吃面的钱都没有，说吃碗馄饨面没钱，经常是我给予他的赞助啊。诸位，我长得磕碜吗？我长得丑吗？不丑，这一点都不丑啊！是你，小姐，你可长得跟仙仙似的。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要是长相你这谁能配上你呀、啊？所以说你现在好像是岁数稍点过稍过一点头，属于剩女，还属于那种必胜客。那个，但是你风润犹存呐。虽说你是剩女了，但你风润犹存，长得漂亮好看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好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哎呦，江平心想，还有你这么说话的，我还必胜客了。我长得不磕碜，我自己知道。小钱，我们家有钱呢，我们家就我一独生女儿，哪叫我看上这小子？这小子早熟，小的时候他就长得跟大孩似的，十来岁圈就长胡子了。那人说三岁长胡子，四岁还没牙，你那小老样，就指他说的，真是嘛一小老样啊。可是呢，我这人呢就有一毛病，因为我爹呀、啊、他是一读书人，他呀太软弱了，经常啊被人家欺负。我娘呢就跟我说，要找就得找一个膀大腰圆的，找就找一个不受欺负的。干嘛？人活一世不容易，非得受别人欺负，看别人的眼色，听别人的上句，我们说下句，我们干嘛呀？就这种教育方式啊，他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。这种教育方式就在我心目当中勾画出来一个形象，那就是钟馗，钟馗的形象。大家看这孙子长得像不像钟馗？大家上眼一瞧，嘿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孙子长得真像钟馗。哎呀，孙子，你真像钟馗，孙子，孙子，孙子，他占这便宜，你看看。哎，这是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江平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江平，江平，江平。可是我们小啊，我们一看他十多岁，哎呦，这精神这漂亮，我们就追随着他，我就在家拿了一笔钱，我就给他了。我说我跟着你，那一年呢他是16岁，那么我们呢那一年呢刚刚好12岁啊。大家这才知道这成的歪脖子，成天歪，成天歪脖， 这小子原来岁数不大，你看姑娘也就30多岁，这小子也不超过40啊，不超过40，这能耐能这么大可了不得。这要是在正道上，这小子可是后发薄利，属于人才呀、啊，那可了不得。可没想到呢，他走上歪道。姑娘接着说，你说他穷的这样，他能有钱习武吗？啊，没钱习武，我就给他拿钱吧，我们小他大呀，我们12岁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，背着家就跟着他走了。当时我只问他一句话，你对我能不能好一辈子？你怎么说的来的？说怎么说的？
我说我发誓对你好一辈子。
我呸！我去，你怎么不死啊？去死！你兑现你的承诺了吗？啊，你所有的承诺你对没兑现？
这个大丈夫事业未成何以家为。
诸位，就他这歪脖子，脖子歪心就歪，心歪手辣又够坏。中途学艺没钱呢，让我舔脸回家找我爹要钱，我呀就装成了一乞丐。那一年我刚好18岁，我们俩在一起了。我跟他在一起没嫌弃他是个歪脖子，没嫌弃他满身没有一点儿帅气味儿，没嫌弃他满身没有一点儿爱人的肉，没嫌弃他身无分文，只是想跟他在一起。已经在一起了，说也得让人说，骂也得让人的骂，我们得挺着头过去。而他要学武找高人得花钱呢，没钱我们就舍一个老脸，我们装成了要饭的回家跟我爹跪下了，说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跟成天歪脖子在一起，这小子不是人，他把我给坑了，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没见着父母，我们对不起父母，给爹磕头，给妈洗脚，给娘磕头，我们哄着爹哄着娘，哄完爹哄完娘，我就这样在家待了半年，骗取了我们家老人对我的信任。诸位啊，天地间哪有一个家庭，哪有一个老人不疼自己儿女的呢？何况我那个家庭，我爸爸哭来哭去就说了，儿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在家吧，看看咱们不行给别人续弦。什么叫续弦呢？就是看人谁家死媳妇的，是把媳妇休了的，媳妇有毛病的，咱们嫁到人家去啊，你好好的过日子，为人家生儿育女，这样呢爸爸也安心了。否则爸爸死了就觉着把你扔到这世界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妈妈也对不起你。当时我装的欣然接受，感谢爸妈，孝顺爸妈。这个孝顺我得澄清一下，不是装的，我是真孝顺我爸妈。可是我在思前想后怎么办，有一个期间我真是想放弃，那我就是想放弃这成天歪脖子，看看这成天歪脖子他能做什么，考虑考虑。我天天想这成天歪脖子什么也做不了，只是能练武术，出息好了是个把式匠，教教这个教教那个，换点小钱。我决定不跟他出去混了，我决定啊在家孝顺我的父母，我决定给人续弦。半年后，成天歪脖子，是不是你到我们家门口喊我叫我，吹口哨，砸后墙，敲后门，是不是你做的？平啊，别说了，平，别说了。呵，这小子合着还知道害臊，你看看这挺大个儿，挺大个头，看着挺凶的，就让这女人给数了他。他一句话没有，一个声也不知，只是在这听着。那这只有一种可能啊，那就是人这大姑娘说的完全正确，完全对啊。 全对了，全说中了。那就是说你成天歪脖子就是这种人，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你这坏人呢。可是真是坏人，他不是坏人能这么狠吗？那两个人啪啪啪啪就整死了。这姑娘刚这一说，这歪脖子就直点头哈腰的，旁边有判官说话了。你别来这套四头八脑的，整这套干什么？谁乐意看呢？我嘿，你人认真点听着，你奶奶这说你听不听呢？说你以前的事儿，你他妈是人吗？你这小子忘恩负义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姑娘，你继续说，我还听上瘾了。他还听上瘾了。这宇文进呢，这小坏小子，关键的时候啊，他能起个调和的作用，能让大家高兴，能让大家兴奋。姑娘说：“对呀，我得说完了再杀他，对不对？”“对对对，有理，咱说的当面，得让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杀他，怎么能宰了他？对不对？”“对，就这样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权衡了一下，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啊？金砖也不厚，玉瓦也不薄，那是我的爹妈，这是我的老公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给我爹写了一封长信。”拿走了家里一笔钱，我说爹爹呀，不孝的儿错了，你就别当我是你儿，也是你上辈子可能欠我的。人都说呀，女儿是爸爸的前辈情人，就是上一世的情人，可能呢那一辈你呢欠我的人情太多了，这辈呀我是来折磨你祸害你来了，我的一走势必要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，给我的娘亲带来很大的痛苦，所以我写这封长信我不会再回来了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说这成的歪脖子成天歪脖子他要是能出息了，我就回来看你们，回来呀我是穿银戴金，我回来看看你们孝敬二老，养二老，给二老养老送终。如果这小子出息不了，那女儿我就将自生自灭。我把这封信写完了，搁在家里，拿了一笔钱跟他私奔。这事儿我跟他说了，当时你怎么说的？姑娘说到这儿气愤了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这有什么用？说这有什么用？这。你别这装憨厚，你装老实，你带我出来了，你把功夫学成了，你把能耐学大了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啊？我到现在屋无一间，房无一个，地无一垄，可以说举头无亲，你把我造成了这样，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立足地，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立足地。你看唱哭了，说你把我折腾成这样，而你呢？诸位，他撇下我走了，他另找新欢呢。有这样不是人的吗？哪个男人不玩啊？哪个男人不玩？我不开心的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呸！谁是你老婆？我这辈子以认识你我为恶心，我千错万错不该认识你，千错万错不应该为你抛弃我的家庭，现在我以何种脸面回家见我的家人？我颜面何存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想家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想妈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想爹吗？我在想他们，人家养儿为防老，可是他们养儿为了防什么呢？就为了背叛吗？我为了你背叛了家，背叛了爹，背叛了妈，可你背叛了我，你这种的背叛让我彻底的寒心，你让我痛彻心肺呀、啊！你太缺德了，你几乎不是人呐、 可是你现在又加入了什么铲刀帮，你还口口声声你要为铲刀帮做这个做那个，就像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你能为谁做事？对呀、啊、背信弃义啊，这句话好狠呐、啊、多狠的一句话呀、啊、你扪心自问，你连我都糊弄，你连我都骗，我对你多好，还有像我对你这么好的人吗？你怎么舍得把我扔在家里？你怎么舍得自己在外头花天酒地？你怎么舍得自己拎着一口大刀横天下？你知道你学刀的费用是我给的吗？
哎，是是是，这我都知道。你这么多人，你这么多人，你们行行，哎，我说伙计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伙计，
叫伙计，是啊，你两口子吧，得经常有这种昵称、爱称，伙计，说伙计，老伴儿，哎，哎，哎是谁？谁知道？哎，哎是谁？谁也不知道。就是说，人家那昵称，人家的爱称。说实在的，这成的歪脖子，成天歪脖啊，这成天他确实是觉得自己愧疚对方，也觉得自己做事不对，没有理由。你看他跟别人耀武扬威的那都行，你在人家这姑娘手，姑娘现在还没正式嫁给他，所以人家姑娘他们没有举办婚礼啊，没有三媒六证，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意啊，你必须得有父母之意媒妁之言呢。没有，这姑娘当初想的是非常好，只要她学艺成了就把她往家里一领，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把她领回来了，就这么个人，就这么块死肉，你别管她长啥样，现在我跟她过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找人吧，让我嫁给她，我就甘心死地嫁给她了，然后她愿意怎么闯怎么闯去吧。姑娘就想这样，可是没想到这个成天歪脖子，他就不答应姑娘，他就说忙，今天上这儿打仗去了，明天上那儿拜高人去了，天天哎乐此不疲的做这些事儿，一直到今天躲着姑娘，到现在为止躲了三四年没见姑娘，加入这个铲刀帮，号称铲刀帮，铲刀帮在社会上不得了。他加入铲刀帮说心里话也是为躲姑娘，因为他要在铲刀帮姑娘找不着他，姑娘进不了铲刀帮，铲刀帮那是你轻易人能进去的吗？可是今天没想到姑娘真来了，姑娘这江平找到这儿，把这些事老账都给他翻过来了。这说完了，姑娘眼含着痛泪，玲珑秀江平，玲珑秀江平的武功也不错，他学的时候人也学，人花钱管给他学，自己不学吗？自己也学了。江平这才说，八方千岁不好意思，家丑让您看着了啊，诸位群侠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下啊，这个前头呢你们是跟他们比，我呢是半捞插杠子，我想办自己家的事儿，我先解决我的事儿。那么老道，我说王权你也看着，就这样人你应不应该交，应不应该成为你朋友？老道不吱声了。再看江平是面带愁容，两眼怒火，看这成天歪脖子。老歪脖子，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来来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要亲手杀夫。